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放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陈宫，将他释放，还蛊惑陈宫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放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您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通向神，我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幅作品，那是我第一次用嘴咬着画笔完成的。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您很可能知道，在很多年前的一次跳水事故中， 我摔断了脖子，不得不学习如何用嘴代替我的双手做事。我是指除了吃饭和说话以外的事情。作业治疗的第一天非常糟糕。首先，我讨厌坐在轮椅上。其次，只能用嘴做事让我觉得非常羞耻。我很想再次使用我的双手。好吧，我的作业治疗师向我走来，一只手拿着一块又大又湿的椭圆形泥土板块，另一只手拿着一根尖头的长棍。他说，来，用你的牙齿咬住这根棍子，让我看看你能在这块湿的泥板上刻画出什么。一开始我把棍子给吐出来了，但后来我决定试一试。我的作业治疗师把我的轮椅推到一张桌子前，把泥板放在一个小的绘画台上。我紧紧咬住棍子，身体倾向泥板。当时我不知道他的期望是什么，但我确定我是画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的。但当我微微闭上眼睛开始想象，是的，我想到一个马背上的牛仔。在我心里，我清晰看见了我想要画的是什么样子。于是，我的头开始移动，我开始作画。棍子的尖头轻易地从湿的泥板上划过。几分钟过后，我身子往后一靠。天哪，我看见了一个在马背上的牛仔，跟我脑中想象的一模一样。我的作业治疗师和我一样惊讶，他说，天哪，你太有才能了。你猜怎么着，我差点就认同他了。我的意思是，以前我总认为一个人的艺术才能体现在他握画笔的手法或者作画的笔法上，但是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艺术才能其实真正的是在一个人的头脑中，而不是在他的手中。我的作业治疗师把那块泥板上釉又烧窑干燥后，把作品给我父母看，他们和我一样的开心。然而许多年以后，这块椭圆形的泥板就立在我的艺术工作室的柜台上，常常有孩子来我的工作室参观，他们会凑近观看这个牛仔和马，我便会给他们解释，那天我在进行作业治疗的时候，发现上帝会把恩赐放在我们头脑里面，而我们需要自己去发现这些恩赐是什么，以及我们要如何使用它们。我顺便一提，我最好的一些艺术作品就放在一本名为《通向神》的全彩色小册子里了。里面有一些帮助我从最初受伤的抑郁低谷中走出来的经文，比如圣经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以弗所书1:11，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以及雅各书1:3，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愿这些经文也同样能帮助你，并且激励你去挖掘和发现上帝赐福给你的隐藏的才能。愿上帝祝福你。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荣幸为您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聆听行响。
诗篇38篇。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 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祸，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耶和华啊，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强壮，无理恨我的增多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耶和华啊，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
听众朋友，从人类近代史开始一直到今天，科学取代了信仰，成为很多人探索真理、寻找生命意义、辨别真假的途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科学家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1986年春，我走进北京美术馆的一个展览厅，没有想到出来的时候，我对从小在学校里所学知识的真实性动摇了。展览厅里陈列的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照片。令我吃惊的是，这张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照片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发行于不同的政治时期。随着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许多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领导人被清洗，他们的影像就被陆续地从原照中挖掉了，由那些一度在政治上得宠人的像所代替。人不禁要问，在学校里所教的政治、经济、文学和艺术中，到底有多少是假的？当时正上医学院的我，在失望中还有一丝清醒。不管怎样，我学的是科学，以为科学不受主观意识的左右，是客观的，因而也就是可信的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做实验非常繁忙，每个研究生都知道，不发表实验数据是不能得到学位的。有一位高班的研究生和我在一个实验室工作，我曾羡慕过他，因他做每个实验都有理想的结果，还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但后来他被别人发现伪造实验数据，我的导师悄悄地辞退了他，但并没有收回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论文。我原以为这类的事在科学界不会多，即使有，也多是学生在出论文的极端压力下所为。可我后来发现，出论文的压力在研究所和企业比在学校要高得多。伪造实验数据的现象甚至发生在著名实验室和科学家身上。哈佛大学的约翰·达西博士被发现用伪造的实验数据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调查人员仔细地检查了这些论文，只找到2篇没有明显错误的文章，也就是说99%靠伪造实验数据所发表的论文有明显的破绽，理应被同事、杂志编辑所识破。这表明科学界在出论文可以名利双收的环境里，并没有任何制约检查机制来防止伪科学的泛滥。因此人很难知道造假的论文到底有多少。美国医药食品管理局在11年里的1521个随机审计结果表明，有11%的科研项目有假，62位医学研究员被剥夺做科研的权利。在1991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对1500名科学家做了问卷调查，25%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在前10年间都亲眼目睹过伪造数据的事件。多数科学家们因自己的利益对这一危机视而不见。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杂志主编丹尼尔·考斯兰就说，99.9999%的科学数据都是准确真实的，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美国国会计划要调查科研造假的规模，又遭到2大科学协会的公开反对。有人会说，应该把科学和科学家分开来看，虽然科学家并不客观，但科学仍是客观的。假数据经不起考验，随时间会自然淘汰。其实科学是由科学家的活动而来，两者无法分开。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科学知识，大多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中获得科学知识。我们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取决于别人做什么样的研究，研究什么和选什么发表。 事实上，别人做这样的决定时，不会想到你的需要，尤其不会想到你灵魂的需要。他们不会把你灵魂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现代科研结构中，人是为了寻求利润而搞科研，科研需要雄厚的资金，投资科研的人要享受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从事科研的人就只好以经济收益为目的。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和同事们找到了两个基因，一个与肿瘤有关，另一个可能与一种罕见病有关。有这种罕见病的在全世界不过250人，公司当然只投资于肿瘤基因的研究，而把那个罕见病的基因封存在冰箱里了。你就不会知道这个罕见病基因的科学知识，只是因为它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可见科学像科学家一样并不客观，从科学中寻找真理的人终会失望，真理只会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里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找到耶稣，就是找到了真理，找到了神。
俗话说，金钱万能。金钱真的万能吗？世人渴望用金钱带来富足，因为富足似乎是幸福快乐的保证。但是富足的定义是什么？我认识两个富有的人，让您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做个判断。我有一位姓张的朋友，住在台北101附近的高级公寓，大概有50多平，差不多170平方米。在那个地段，一户至少要台币2亿，也就是700万美金。公寓的外观宏伟富丽，所以想象里面一定也是布置的典雅高贵，就像是杂志里的照片一样。走进张先生的客厅，我张大了嘴巴，不是因为里面陈设豪华，让人叹为观止，相反的，客厅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电视跟一张看电视用的沙发。高级原木的地板打了蜡，亮得发光，倒映着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墙壁。客厅旁边是多少主妇梦寐以求的厨房，里面有进口先进的厨具，可以煮出各种佳肴美食。但是炉火恒常是冰冷的，因为张先生从不开火，都是出去吃或是叫外卖。掌厨的女主人很多年前就跟张先生离婚了，他们唯一的女儿也不要跟他住在一起。他每天就是埋首在电脑前面，注意股市行情，进行各种交易。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嗜好，几乎不出门，也不跟朋友交际往来，他的全副心力就是在赚钱。因为老坐着不动，张先生未老先衰，他的关节出了问题，站起来腰杆挺不直，行动很缓慢，才60多岁，走起路来像个80岁的老先生。他手上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他买不到亲情、爱情、友情，还有健康。价值连城的大房子里飘荡的是空虚跟寂寞，沾不上一丝幸福和快乐。张先生是我认识最穷的富翁，穷的只剩下钱。他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福德，是我孩子小学的工友，他大概50多岁，瘦瘦高高的一个黑人。每回见到他呢，他不是在走廊，就是在大厅清扫。 穿着一身黑色或是暗蓝的运动服，远远看就像是一个剪影。中午时段，食堂里面孩子一批一批的来，桌上地下掉了很多渣渣。福德先生总是默默很有耐心的一遍一遍的清理。孩子在他身旁窜来窜去，影响他的工作，我从不见他生气。孩子丢东西丢不准，掉在垃圾桶外面，他也没有一句指责。好像每个孩子都是他的贵客，他的职责就是彬彬有礼地接待他们。福德先生记得很多孩子的名字，孩子把餐盘拿进厨房的时候，他会亲切地跟他们简短的寒暄，就好像看到好朋友一样。老师如果需要他额外的帮忙，他也会义不容辞地把他看成是分内的工作。我儿子的老师很在意班上学生的桌子平不平，福德先生在每一个学期的开始都会到教室帮他把每张桌子的桌角调整好，到他满意为止。调好了，他跟老师一样高兴。这么一个一般人看不上眼，甚至认为是低贱的工作，福德先生却乐在其中，把他做得有滋有味。有年圣诞节，我去当地一所教会观赏他们弥赛亚的演唱会，台下是规模整齐的交响乐团，台上是几十个人的合唱团。我看到福德先生居然也在里面，他换上了洁白挺直的衬衫，打着领带，唱起诗歌的时候满脸的肃穆跟敬仰，高声的颂赞主。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是他。别人告诉我，福德先生在放清扫工具的橱柜里有很多抄了圣经经文的小卡片，他的信仰融入了他的工作，他把为学校做的每一件事，他帮的每一个人都看成是在为主工作，他尽心尽力，充满喜悦。学校因为有他，大家每天能够在整洁的环境里上课活动，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孩子都喜欢他，对他的描述常常只有一个字 kind， 这个字里面囊括了和蔼、友善、乐于助人。听说他的太太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福德先生退休的时候，老师学生都写卡片做礼物欢送他，学校也把图书馆的一张椅子刻上他的名字，纪念感谢他对学校的贡献。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殊荣是很少见的。福德先生没有赚多少钱，他的吃穿住都很简陋，但是他活在爱里面，他有满满从神来的爱可以分享给周遭的人，而学生老师也以温暖的爱来回馈他。他脸上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平静安稳，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除了钱以外，世人所渴求的亲情、友情、成就感、满足感，他都有。他是我认识最富有的穷人。张先生跟福德先生这两个富有的人让我看到，金钱万能这个词是有待商榷的。富有不能够用金钱来定义，而精神上的富有要比物质上的富有更实在。听众朋友，您觉得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39篇。
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争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借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Not be all else to me, save that thou.
求主教我们祷告。
彼得，有人在开门吗？
是啊，是耶稣，他刚开门出去。
哎呀，天还没有亮吧？
快了，公鸡已经在叫，鸟也在叫了。
哎呀，不知道老师去哪里祷告啊？
总是没有别人会听到的地方，他只叫上帝听见。
你们跟他比我长久，难道他每天一大早都去祷告吗？
马太，你再待下去，就知道耶稣不光早上和晚上祷告，而且还随时找时间单独去祷告呢。他每次祷告至少一两个小时，他天不亮就祷告，有时整夜祷告。
哎，这样才使他有大能力、大智慧跟大忍耐啊。
巴不得我也能够像他一样祷告。
施洗约翰的一个门徒说，他们的师父约翰也教他们祷告。
马太，等老师祷告完，你请他教我们祷告好吗？
好的。耶稣夫子，请你教我们祷告好吗？
对呀，
对呀，
请教我们大家怎么祷告。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故意站在会堂中或是街上，叫人看见又听见他们的祷告。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要得到的报偿。
我懂你的意思，他们的赏赐并非上帝赐的，只是那些听见的人的称赞跟欣赏而已。
对，你们也别学不认识上帝和拜偶像那些人的祷告，他们用很多重复话，以为话多就蒙垂听。不要像他们那样，你们还没有祷告，你们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先进你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天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答报你。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
你的国
降
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多谢夫子教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饶恕精神多么的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罪人全需上帝的饶恕。然而决定上帝是不是饶恕我们所认之罪，也全在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心中怀怨，不肯饶恕冒犯我们的人，那么上帝就也不饶恕我们了。
听我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鱼，反给他蛇呢？蝎子呢？
当然不会。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哎，马太，你不是挺爱写作的吗？我希望你能把耶稣今天告诉我们的祷告文写下来，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的子子孙孙们能够在小时候就学会把它背下来。
顺德来，妈妈教你背耶稣的祷告文。好，来，你坐这边。好，妈妈念一句，你就念一句，好不好？
好。
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国度，
权柄，
权柄，
荣耀，
荣耀，
全是你的，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好，将来你长大之后呢，妈妈不必教你，你自己就会念了，知道吗？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迷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 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苏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诗篇第四十篇。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奇事不可胜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啊，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啊，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哈哈哈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